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8年10月16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月15日23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在指中国干预美国政治，重申关税威胁。特朗普独行杀手或是沙特记者失踪案元凶。国资委评论中国经济回击国进民退说正常市场行为。默克尔每况愈下。文在寅反欧为朝鲜说情争利。马克龙法国可以协助去和。分析人士奥朗德获2022年卷土重来参加法国大选。台湾、日本、韩国跨境贩毒团伙落网。台副总统陈建仁访问梵蒂冈，邀请教宗访台。哈佛招生歧视亚裔案是开审，平权法反而鼓励种族歧视。朱军性骚扰案25日开庭，当事人申请朱军出庭。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特朗普在指中国干预美国政治，重申关税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日接受哥伦比亚电视台王牌访谈节目60分钟采访时说，相对于之前的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而言，中国干预美国政治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他并谈到贸易战话题时称，美国或将对中国征收新一轮关税。当主持人问起了是否认为俄罗斯干预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问题时，特朗普则将外国势力干政的范围扩大。他表示不认为只有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特朗普说他们从中作梗了，但我认为中国也有干涉，还有其他国家。坦白说，我认为中国的问题更为严重。事实上，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月初公开指控北京涉嫌干预美国中期大选以来，已包括副总统彭斯等美方政要都多次强调了中国正在干预美国的民主程序。节目主持人则回答称，这太令人惊讶了，并指特朗普在转移所有与俄罗斯有关的视线吗？不过自上任以来，饱受通俄门指控困扰的特朗普称，你们真认为我会要求俄罗斯在选举中帮助我吗？算了吧，实际上他们也没法帮我，要求俄罗斯帮忙非常荒谬。此外，在当天的采访中，特朗普再次提到了中美贸易战话题。当被问及是否想通过贸易战让中国陷入经济危机衰退时，特朗普则给予了否定的答复。他指出，美国是要通过谈判达成公平的协议，促进中国开放国内市场，正如美国对外开放市场一般。特朗普提到，虽然他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关系很合得来，但他还是要告诉后者，中美不能继续保持5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特朗普独行凶手或是沙特记者失踪案元凶。针对在近来引起世界关注的著名沙特记者卡舒吉到访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沙特领事馆后失踪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一面对记者给出了他对该案的最新分析。他提到，沙特国王萨勒曼与他刚结束通话，后者对自己说，卡舒吉的下落自己并无知晓。而特朗普则认为，或许有独行杀手参与了致使卡舒吉失踪的事件。现年59岁的卡舒吉在10月2号前往伊斯坦布尔沙特领事馆后，至今已人间消失了2个多星期。由于卡舒吉失踪事件发生在土耳其，土耳其官方经调查后综合各方证据认为，沙特情报人员极有可能在领事馆内将其杀害分尸。华盛顿方面，特朗普在上周日宣称美方要求彻查此事，并会给予严厉的惩罚。但当被问及如果被证实沙特官方参与了卡舒吉事件，美方是否会切断对沙特的军事销售时，特朗普则给予了否定的答复。他在周一向外界表示，他于当天和沙特国王进行了20分钟的电话交谈。萨勒曼国王对他表示，他不知道有关于卡舒吉后来发生了什么事。随后，特朗普并进一步介绍称，萨勒曼国王对我表示了最坚决的否认。可能我不猜测他们的想法，可听起来像是这些人可能是独行杀手们所参与。我的意思是，谁知道呢？国资委论中国经济回击国进民退说正常市场行为。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周一举行2018年前三季度央企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针对社会上对国资抄底收购民营上市公司是国进民退政策变化体现的议论，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彭化杠则回应称，这只是在当前环境下国企和民企的一种正常的市场行为，这是国企和民企互惠共赢的一种市场选择，不存在谁进谁退的问题。在当天记者会上，有媒体提问到，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国企和民企的各种议论比较集中，民企反映贷款融资难融资贵，也有人担忧国企会不会借此机会大规模兼并或并收购 民营企业，国资委对此有何评价？国有企业如何与民营企业实现共同发展？对此，彭华岗表示，要坚持用两个毫不动摇来认识、来把握国企民企的根本关系、长远关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两个毫不动摇已经写入了宪法，是指导我们认识和把握国企民企关系的根本原则。彭华岗指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双向的，也是双赢的。我们推进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双向的，既大胆引进来，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也积极走出去，鼓励支持国有资本投资民营企业。他说，这样双向的改革也是双赢的，国企民企都不可能只是赢家或者只是输家。仍旧对国企是否会大规模收购民企的担心，他回应称，国有资本、国有企业的进和退都是基于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的市场化行为。默克尔每况愈下。今天我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德国八州选举引发了有关德国大联盟政府命运的讨论。德国之声表示，默克尔的终结在临近。世界报表示，基社盟和社民党的惨败可能意味着默克尔大联盟政府的终结。新民盟领袖和总理默克尔周一就选举结果表示，公民对政治丧失信任是基社盟和社民党在八州大失选民的原因，为此他将努力挽回公民的信任。反对默克尔难民政策的选项党一举成为八州第四大党，选项党现已打入16个州议会中的15个，势力不断壮大。曾在默克尔治下担任过内政部长的基社盟及联邦议会副主席弗里德里希向法兰克福汇报表示，只要默克尔还是总理，我们就不可能把选项党的绝大多数选民争取过来。法兰克福评论报预言说，黑森州选举将决定默克尔的未来。民调显示，尽管黑森州黑绿联盟受到好评，但人们对德国大联盟政府的广泛批评会使黑森州的基民盟在10月28日州议会选举中遭遇重大损失，得票率将跌到 30% 以下。如果基民盟最终被其他联盟赶出州政府，默克尔总理的地位将受到巨大动摇。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文在寅访欧为朝鲜说情争利，马克龙法国可以协助去和。正在欧洲访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在近日于巴黎表示，朝鲜已表明无核化态度，国际社会应对此有所回应，从而证明朝鲜走向去和是一项正确之举。东道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回应称，法国愿协助朝鲜实现无核化，但前提是朝方必须提出详细承诺，并展现出去和及导弹项目的决心。文在寅向外界表示，自己已和金正恩今年已举行了3次会晤，并进行广泛对话。他说，我相信朝鲜已经做出了放弃核武器的战略决定。文在寅还表示，现在轮到国际社会对朝鲜进行回应了，国际社会需要去证明朝鲜的无核化选择是正确之举，并引领朝鲜走向和平之路。法国方面，马克龙的态度与美国相近，他说，我们正等候北韩提出明确承诺，以展现致力于核武与弹道飞弹裁军的真心。分析人士，奥朗德或2022年卷土重来参加法国总统大选。请听我台记者阿曼婷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刚刚从法国社会党辞职的欧洲议会议员莫雷尔星期一评论说，法国前总统奥朗德再度竞选2022年法国总统大选是绝对有可能的。莫雷尔是法国社会党内左翼倾向这一分支的领导人，上星期五刚刚对外宣布退出社会党。他创建了一个名叫我们的共同事业的俱乐部。15号星期一，他在接受本台采访的时候表示说，奥朗德再度竞选2022年法国总统大选，这是绝对有可能的。莫雷尔说，奥朗德自己本人希望这样，奥朗德任总统的时候的许多部长以及奥朗德以前的同事也希望这样。但莫雷尔说，他不想参与这个属于巨大倒退的事情，因为如果奥朗德再度竞选，这只能证明社会党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都没有明白。 莫雷尔在采访中还抨击了法国社会党的灾难性失败。他说，法国社会党在2012年拥有所有的权力，但到了2017年就处在了边缘的地位。莫雷尔说，应该对此负主要责任的是弗朗索瓦·奥朗德。法国社会党第一秘书福尔周一晚间在被问及奥朗德再度竞选总统这一可能时表示说，2021年的时候将会有一个党内初选，决定谁将成为我们的候选人的是社会党的积极分子，是支持社会党的人。福尔还表示说，所有这些让政界躁动的猜测我都没有兴趣。福尔还提醒说，总统大选是在四年之后才进行的。
台湾、日本、韩国跨境贩毒团伙落网，请听我台记者安东尼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由台湾、日本、韩国三地黑社会组织和毒贩参与的跨境贩毒团伙在韩国落网。韩联社报道说，根据首尔地方检察厅15号的消息，台湾籍、日本籍、韩国籍等六人因为涉嫌违反有关毒品管理的法律而被捕。台湾人 A 某于今年7月6日在从泰国曼谷驶往韩国釜山的船舶上接手一台螺丝制造机，机体内藏有112包冰毒，每包一公斤。A 某下船以后将这些冰毒取出并且保管于首尔市内一家出租屋内，之后分三次将其中22公斤冰毒转手给一名日本人，这名日本人又将它卖给一名韩国人。今年8月26号 A 某察觉到自己已经成为警方调查的目标而准备潜逃出境，在仁川机场被抓获，剩下的90公斤毒品被缴获。警方认为，台湾黑社会组织竹联帮、日本黑社会组织道川会，他们的成员参与这次贩毒，正在追查台湾、日本、韩国三地的涉毒总头目。
台副总统陈建仁访问梵蒂冈，邀请教宗访台。继中国大陆在上个月与梵蒂冈就主教任命达成历史性临时协议后，台�湾副总统陈建仁于10月11日至16日率访问团访问梵蒂冈，期间于14日单独会见了罗马教宗方济各，并邀请教宗访问了台湾。陈建仁此行被台湾官方称之为圣仪之旅，其主要是为了参加于上周日在梵蒂冈举行的前教宗保罗六世等七位天主教圣人的封圣典礼。据中央社报道，会后陈建仁转述他邀请教宗访问台湾，教宗会以微笑要求他代问候蔡英文，双方在会面结束时，方济各再次向陈建仁提出了这一请求，让他觉得非常惊喜。陈建仁认为，相较两年前他出席德雷莎修女的封圣大典，此次会面较刚的会见时间要比上次显得更为充裕。哈佛招生歧视亚裔案开审，平权法案反而鼓励种族歧视。备受瞩目的美国名校哈佛大学被指在招生过程中歧视亚裔学生的案件，于周一在波士顿地区联邦法院开审，这也预示着美国亚裔群体在有关教育维权的道路上迎来了重要意义。为了引发更大的关注，美国国内多个亚裔团体和民权组织14日前往波士顿集会，要求哈佛大学以个人能力而非种族原因选择声援。但哈佛大学的律师团队则指出，这种起诉被代表了对其他许多大学的攻击，这些大学或认为种族只是招生多元化学生的一种方式。据了解，面对这一棘手案件，该审判预计将在持续三周时间，现阶段决定将由马赛诸塞州地区法院作出。朱军性骚扰案25日开庭，当事人申请朱军出庭。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重播由林兰为您主持的亚文解说。
听众朋友，英国脱欧谈判在线僵局，本周末在布鲁塞尔的紧张谈判到周日晚间最后时刻仍未能解除阻碍达成协议的障碍，有关在本周三欧盟峰会之前达成突破的希望因此落空，双方在峰会前的谈判被暂时搁置，而欧盟方面相关的时间表也因而调整。英国将以何种形式脱欧，是否会出现无协议脱欧，仍旧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欧盟负责脱欧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周日晚间在与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拉布紧张谈判之后发推文说，尽管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一些关键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其中主要包括脱欧之后爱尔兰边界问题。此次谈判，拉布在最后时刻宣布前往布鲁塞尔与会，曾一度引发外界的乐观预期，但到周日晚间为止，法新社从多名外交官员处获悉，巴尼耶晚间向27国通报谈判进展时表示，到周三欧盟峰会之前不会有进一步的脱欧谈判。然而英国脱欧大臣拉布在周日晚间仍然表示，英国将继续致力于在10月份欧洲理事会期间取得进展。他承认爱尔兰边境问题仍然悬而未决，但达成协议的门是敞开的。但据一名欧盟外交官称，有几个国家已经表示要求欧盟加强对最终出现无协议脱欧的情况做好准备。北爱尔兰边境问题是本周谈判最为困难的协议，该议题也被视为是11月中旬能否达成最终协议的关键一步。而阻碍双方达成协议的最大障碍是如何避免在北爱尔兰与英国之间建立边界的情况下，在爱尔兰岛上避免出现硬边界，以符合1998年和平协议的规定。但是英国脱离欧洲统一市场和欧盟关税体系，理论上又要求在爱尔兰与英国接壤的边境上设立商品过境检查。欧盟提出与英国签署一项针对北爱尔兰的担保性协议，以确保在英国脱欧之后，爱尔兰岛上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现有实质的硬边界。特蕾莎梅此前曾打算接受欧盟的要求，即保障安排在脱欧过渡期执行期间，北爱尔兰将暂时作为欧盟单一市场和海关联盟的一部分，整个脱欧协议将确保北爱与爱尔兰之间不会出现硬边境，但是英国本土与北爱之间会增添一些过境商品检查。但这一点英国强硬派不可能接受，包括美首相本党在内，英国保守派批评这一临时性的过渡政策一旦实施会成为永久措施，并影响英国与其他第三国签署贸易协定。英国议员莫格周六就说，临时意味着永久。多名内阁成员提出辞职威胁。据英国媒体报道，周日早间63名保守党议员签署公开信，其中包括今年7月份辞职的英国前脱欧大臣戴维斯。戴维斯还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中呼吁内阁部长应行使集体权力反对首相提出的脱欧协议。就北岸边境问题，欧盟也提出，如果未来谈判提不出更优的方案，让北爱尔兰单独留在欧盟统一市场和海关体系可以无限期。该方案遭到了亲统一的北爱民主统一党的抗议，认为这将使得北爱有最终被爱尔兰吞并而脱离英国的危险。该党在英国议会有10个议席，对于首相特蕾莎梅维持议会绝对多数同样是不可或缺。据英国观察家报周日报道说，北爱民主统一党至此已经做好了准备一个无协议脱欧情况的出现。同时，据多份英国媒体透露，为了减轻各方的不安，有关延长英国脱欧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英国将保留在欧盟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之内的方案也在谈判当中。这一过渡期应该被设定在2020年12月底之前完成。但是英国保守派已经对此提出警告，称任何延期对于伦敦来说都意味着脱欧费用的继续增加。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爱尔兰边境问题无解，英国脱欧谈判在线僵局，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阿曼婷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各位听众，默克尔的执政联盟被巴伐利亚州的选举撼动。这是10月15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10月14号星期天，在巴伐利亚州，基社盟的保守派们遭遇了重大选举失利，失去了在该州的绝对多数席位。基社盟的此次失利进一步削弱了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大联盟。默克尔的大联盟已经因为与基社盟不断出现的分歧而受到破坏。法国晚报世界报还强调，德国社民党所取得的糟糕的成绩削弱了默克尔大联盟的左翼。与此同时，德国极右翼却以超过 10% 的选票进入了地区议会。绿党在联盟的三个国家取得突破，这也是10月15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头版刊出的一个大字标题。该报指出，10月14号星期天，欧洲绿党不仅在巴伐利亚州的选举中取得了历史性的好成绩，同时也在布鲁塞尔的市政选举和卢森堡的立法选举中取得了历史性的好成绩。巴黎的共享出行领域呈凌乱不堪的样子，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刊出的另一个大字标题。相关的文章写道，在自助自行车和自助汽车在巴黎受挫之后，共享出行领域吸引了那些喜欢自由浮动的新玩家。但是这个领域足够大吗？足以让每个人都能够发展，都能够有钱赚吗？文章首先回顾了自助自行车和自助汽车在巴黎发展所遭遇的挫折。文章写道，这些需要在固定的地方拿取和停放的自助自行车和自助汽车的受挫，也给那些只用在手机上动一动手指头就可以解锁使用的交通工具提供了发展的机会。目前有很多企业都对巴黎的共享出行市场感兴趣，但是整个市场目前还处于凌乱不堪的状态。在介绍巴黎共享出行市场的同时，同一份法国世界报也刊出文章，介绍了中国的共享出行市场的情况。相关的文章表示，在中国，在共享自行车出现两年后，大约有20家公司破产，成千上万的自行车堆积在垃圾场。文章说，中国共享出行市场的企业们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合并巩固的阶段。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为您带来的美国专栏。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9日宣布年底辞职，谁是黑利的继任人引发媒体与网民的关注。有一种猜测是特朗普总统不再向联合国派驻大使，人们联想到美国从去年起拒绝向联合国缴交会费，认为美国要对联合国采取行动，迫使联合国实行改革，否则美国就退出联合国，创建新的国家联盟。即使特朗普派出新的大使，也是一位敦促联合国改革的大使，或者是联合国最后一任美国大使。联合国于二战结束时的1945年由美国倡导在旧金山创建，创建宗旨是让这个国际组织致力于促进各国在国际法、国际安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权、公民自由、政治自由、民主及实现持久世界和平方面的合作。但多少年来，联合国违背了创建宗旨，堕落成中国等集权国家的反美俱乐部。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国中拥有一票否决权，使得贯彻联合国宗旨的任何决议都不能通过。 联合国下属的人权委员会成为帮助专制国家侵害人权的机构。该委员会从不谴责中国、委内瑞拉等这些国家的侵害人权行为。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至今不批准把六四屠杀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记忆名录。联合国难民公署竟然与中国政府合作，在泰国阻截和遣返中国政治难民。世界卫生组织支持中共的九二共识打压台湾，把有2300万人口全民健保全球第一的台湾排除在外。特朗普总统在今年联大发言明确要求联合国实行改革。彭斯副总统10月4日的美国对华政策讲话表明，美国决意联手世界民主国家，抑制习近平的共产中国全球野心。伟大的任务不能指望获得堕落的联合国支持，只能寄望改革后的联合国。如果联合国坚持不改，那么美国就会组建新的国际联盟，让国际政治出现新的格局。美国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另一个重大战略，就是扬弃世界贸易组织，营造新的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世贸组织的职能本是调节各国的贸易纠纷，维护国际贸易公平，但世贸组织自接纳中国，便成为中国对世界不公平贸易的维护者。尤其是美中贸易、繁育纠纷，中国总能在世贸组织打赢官司，美国总是失败，这就迫使美国不得不把世贸组织踢开，在与中国开打贸易战的同时，与各国缔结没有中国的双边或多边贸易协议。9月30日签署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新的自由贸易协议，便是营造未来国际贸易新秩序的开局。新签署的美墨加贸易协议中有一项针对中国的毒丸条款，将在未来美国与欧盟和日本等经济体达成贸易协定时加以复制。根据毒丸条款，如果美墨加贸易协定中的任何一国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等签署贸易协定，另外两个国家可以自由退出美墨加协议。美墨加贸易市场加上未来形成的美国与欧盟、美国与日本、美国与韩国等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后形成的市场 GDP 总量占全球 70% 多，中国被排除在世界经济总量 70% 的贸易市场之外，一个没有中国的世界贸易新秩序于是便形成，世贸组织也必将解体。中共政权已成为世界公害，它破坏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毁掉了联合国和世贸组织。重建没有中国的国际新秩序，人类社会将获得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发展环境。人们应该感谢特朗普和他的政府，他们正在为构建国际新秩序而努力。
这里是 RFB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再指中国干预美国政治，重申关税威胁。特朗普图形杀手或是沙特记者失踪案元凶。国资委评论中国经济回击国进民退说正常市场行为。默克尔每况愈下，文在寅访欧为朝鲜说情争利，马克龙法国可以协助去和。分析人士奥朗德或2022年卷土重来参加法国总统大选。台湾、日本、韩国跨境贩毒团伙落网。台佛总统陈建仁访问梵蒂冈，邀请教宗访台。哈佛招生歧视亚裔案开审，平权法案反而鼓励种族歧视。朱军性骚扰案25日开庭，当事人申请驻京出庭。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安东尼为您带来的今日经济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随着美中贸易战升级，国际银行业者出于谨慎，大幅延长对潜在中国借贷方的审核期，让本来已经低迷的中国联贷业务雪上加霜。 路透社报道说，一位在上海的国际银行业人士表示，对于新的贷款，无论双边还是连带，因为贸易战的缘故，我们首先要仔细检查借款方在美国市场的敞口，对于新老客户都一样。今年前九个月，对中国的国际连带规模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15%，到726.2亿美元，因为中国经济放缓并且并购活动减少。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并购贷款较上年同期下降了 46% 到551亿美元。银行界人士认为，中国的制造业、科技、媒体与通讯业最容易受到贸易战的冲击，美中互征关税加剧了中国主要出口企业面临的压力。香港一名负责贷款业务的资深银行业人士表示，贸易战中无人是赢家，但是中国国内经济将会立即受到冲击。担任美国企业供应商的中国业者正是靶心，当前局势下最岌岌可危。中国科技、媒体与通讯行业今年通过国际银团贷款仅筹措17亿美元，另外还有6亿美元正在筹集当中，这是2014年以来最低量，远远逊于2017年全年的116亿美元以及2016年的244亿美元。除了贸易战以外，中国科技媒体与通讯行业感受到美国网络战、黑客以及违反制裁规定相关指控而引发的越来越严格的检视。一些借款人最近遭遇的不幸更成了银行的警钟。路透社报道说，根据 LPC 数据， Supermicro Computer Inc. 在4月中旬完成了一笔 2.85 亿美元的364天期贷款。10月4日，彭博有一篇关于这家公司生产服务器遭到中国情报单位植入恶意芯片的报道，让它成为众所瞩目的焦点。不过包括苹果以及亚马逊等遭到指控受到监控的目标公司都极力否认报道内容。美国上市的 Supermicro 受此影响，股价暴跌 40%。 美银美林是这笔贷款的部际行，这笔贷款利率为伦敦银行同业拆放款利率加码275个基点。华美银行、中国信托商业银行和 MB Financial Bank 也参与这次贷款。中兴通讯的境遇与此相似，自美国商务部今年4月一度禁止美国企业在7年内向中兴通讯出售零部件以来，这家公司市值蒸发了 46%。 但是幸运的是，中兴通讯6月份取得了银行的豁免，避免今年7月到期的一笔4年期 4.5 亿美元贷款出现违约。美国法官本月初裁定，中兴通讯违反了缓期处罚规定。他在2017年就违反美国制裁规定，向伊朗非法出售美国商品认罪，之后接受了美国的缓期处罚。随着银行业者越发担忧在美国市场有敞口的中资企业，如果上述两家公司等到现在，最终的结果可能会截然不同。银行业者对长期放贷中国借款人提高警惕，因为关税不断变化带来不确定性，并且提高管理成本。我们评估每一笔贷款时都得检视借款人的产品是否在美国征税清单上，评估借款人是否将受到贸易战的影响。如果他的产品是征税对象，那么我想贷款就不太可能获得信贷批准，台湾一家银行海外分支的贷款业务人士说。上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说，如果中国对近期美方的行动进行报复，他将对267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美国财长努钦则警告中国不要进行货币竞贬。台湾银行业者对中国的放贷规模较高，但是6月底台资银行对中国放贷水位接近台湾监管上限后，已经开始放款贷款。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方华为您带来的国际纵横节目。
听众朋友，土耳其目前处于内政外交的困境中。自从8月10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土耳其加征钢铝关税之后，土耳其货币暴跌，土耳其经济立刻陷入崩盘的危机之中。土耳其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上半年，土耳其的外债总额达457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51.8%。数据还显示，土耳其同期外债净额为3004亿美元，占 GDP 的 34.1%。 在外债总额中，私人部门债务占 69.4%， 其余为政府和公共债务。过去十年，土耳其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投资和融资。官方数据显示，仅今年第一季度，土耳其的外债总额就达4667亿美元，占土耳其 GDP 的 52.9%。 土耳其与美国的外交争端导火索是土耳其监禁了美国传教士布伦森。布伦森生于北卡罗来纳州，其家人均为虔诚的信徒。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他带着家人定居在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伊兹密尔，在当地开设教堂传教。2016年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之后，埃尔多安政府开始大规模的抓捕嫌犯，数以万计的军人、公务员、学者和新闻工作者被抓捕，布伦森也是其中之一。土耳其政府将这起政变活动归咎于土耳其影响力巨大的居伦运动，认为布伦森与该组织有关联。今年4月起，土耳其法庭开始对布伦森案进行审理。土耳其政府指控布伦森是政变同盟，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泄露国家机密、欲颠覆政府等。布伦森全盘否认了被指控的罪名。他的律师也表示，布伦森不过是一个政治筹码。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副主席乔利曾出席过其中的一场听证会。他说，法庭充斥了各种阴谋论、牵强的逻辑和不知来头的秘密证人，唯独没有确凿的证据。自布伦森被捕后，美国就一直没有停止有关的营救活动。美国副总统彭斯还直接参与了解救行动。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推进宗教自由的部长级会议上，彭斯陪同布伦森的女儿一同参加。他向他的女儿保证，他将和特朗普总统继续争取布伦森获得释放。今年7月下旬，彭斯向土耳其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土耳其不立即采取行动释放布伦森，美国将对土耳其实施重大的制裁。有评论指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国和土耳其的纷争其实由来已久，是这些年两国矛盾积累后的集中爆发。自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两国先后因美军借道、伊朗核问题等闹得不可开交。同时，如何在盟友土耳其和剿灭伊斯兰国的战友库尔德人武装之间进行取舍，是否同意引渡居伦回国受审等议题，都令美国破费思量。随着美土矛盾的持续发酵，两国内部从官方到民间对立情绪日益加剧，双边关系短期内难以改善。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作为中东和欧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大国，土耳其控制着从黑海到地中海的通道，能在高加索和黑海方向防御俄罗斯，也能在中东和中亚地区发挥较大的作用，扮演北约稳固难以防线的重要支撑点角色。没有土耳其的合作，美国在中东、东欧甚至欧洲的目标实现起来会更加费劲。就此，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就曾经表示，土耳其对于稳定地区安全局势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美国正着手和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地区开展联合巡逻行动。安卡拉方面，土耳其也在积极运作，以求摆脱孤立的局面。面对美国的压力，土耳其加强了与俄罗斯和伊朗的关系。特朗普宣布对土耳其进行制裁之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称两国将继续开展能源和防务合作。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访问了土耳其，与土方就叙利亚局势、在土耳其建设阿库优核电站、向土耳其供应天然气管道建设等问题与土方展开磋商。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有包括伊朗在内的许多替代方案可开展经济合作。伊朗外长扎里夫表示，美国必须戒除自己对制裁和欺压别国的瘾，伊朗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土耳其。土耳其外长贾武什奥鲁也表示，土耳其不支持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并打算继续与伊朗开展贸易。 他强调称，我们将继续与伊朗、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展开贸易。土耳其是主权和独立国家，如果这是联合国的制裁，我们会加入，否则我们就不会。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维斯特说，这三个国家此时加强合作并非偶然，他们都是美国制裁的对象，团结起来可抵御制裁带来的消极影响，彼此协作共同度过危机。三国还可能重新调整各自现有的地区政策，这将影响中东地区的力量均衡。美国华盛顿智库防务重点国际问题专家弗里德曼也认为，从短期看，三国的联手有助于抵御美国的制裁的冲击。他说，三国正在有限领域开展合作，这些合作大体上围绕叙利亚局势而展开。另外，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9月27日到29日对德国进行了访问，这是他2014年当选总统后首次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2016年7月发生未遂政变之后，土耳其开展了肃清政变支持者的行动，德国政府对此有尖锐的批评，土耳其方面则指责德国庇护政变支持者，并逮捕了数名在土耳其的德国公民。随后，德国冻结了对土耳其的武器出口，并停止土耳其加入欧盟的相关谈判，德国与土耳其的关系降至冰点。德国媒体指出，此次德国邀请埃尔多安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显示德国对难民问题、德土经济关系、土耳其政局稳定等问题的高度关注。埃尔多安访德的重头戏当然是与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会谈。对于土耳其近期释放被关押的德国公民，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欢迎，并要求土耳其尽快释放依然被关押的其他一些德国公民。从土耳其一方来看，埃尔多安访问德国有明显的经济考量，他现在需要强大的经济伙伴，而德国一直是土耳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分析人士认为，德国也需要土耳其进一步发挥作用，缓解叙利亚冲突导致的难民潮对德国的压力。2016年，欧盟与土耳其就合作解决难民危机达成协议之后，进入欧盟，尤其是德国的难民数量大幅减少。此外，土耳其移民和土耳其后裔是德国目前最大的少数民族群体，对德国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德国需要与土耳其合作，使这些人更好地融入德国社会。埃尔多安在德国表示，希望这些土耳其人能在德国受到平等的对待。金融时报前不久刊登文章指出，土耳其希望靠组建新联盟来摆脱困境。文章说，埃尔多安已经屡次证明，在必要的情况下，他愿意在外交争端中让步。最近，伴随着他与特朗普的争斗越演越烈，并对土耳其货币造成严重的打击，许多分析人士相信，经济需要将再次迫使这位土耳其总统展现出务实的个性。不过，埃尔多安的拒不低头让人担心，这一次的情形可能会有所不同。即使在土耳其里拉暴跌，并给土耳其企业和银行业造成巨大压力之后，埃尔多安仍旧毫不示弱。他利用土耳其民族诗人希克梅特的话说，这个国家是我们的，还誓言土耳其不会向任何外国对手低头。一些观察人士断言说，土耳其每年需要吸引超过2000亿美元的海外资金来保证其经济的正常运转，埃尔多安最终将别无选择，只能让步，按特朗普的要求释放被监禁的美国牧师，并宣布一揽子旨在安抚投资者的措施。但这位土耳其总统可能会尝试向俄罗斯、卡塔尔或者是中国寻求支持，从而进一步削弱这个极具战略重要性的北约成员国与西方之间本来已经脆弱的关系。另外一些观察人士则担心，即使埃尔多安做出让步，这场争端已经给西方与土耳其的关系造成持久的伤害。一名西方高级外交官说，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把土耳其推入俄罗斯的怀抱，埃尔多安将寻求其他盟友，会有我们不喜欢的地缘政治联盟出现。就土耳其的经济和金融危机，金融时报的一篇社评指出，土耳其不断加剧的货币危机的悲剧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造成的。虽然一段时间以来，财政脆弱性在不断加深，但市场之所以大举狙击里拉，是因为决策大权集中在总统埃尔多安的手中，而他对经济持高度非正统的观点。然而，随着全球财政和货币背景的变化，土耳其正在发生的悲剧可能会导致投资者态度发生显著的变化，其他新兴市场现在可能也会面临考验。尽管欧洲央行正密切关注一些欧盟的银行在土耳其的风险 但这些缺口似乎是可以控制的。与此同时，土耳其与其他新兴市场的贸易往来在这些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基本上都较小，从而限制了危机通过这些途径而蔓延。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瑞迪为您带来的法国文艺欣赏节目。
各位听众，法国戛纳电视节2018年秋季交易会15日在戛纳正式拉开帷幕。有着13亿电视观众、2000多家电视台的中国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电视内容市场。中国作为本次交易会主宾国的系列活动已经于14日随着一场中国优秀动画节目展映和推介活动拉开了序幕。15日当晚则将是中方赞助的中国之夜大型晚会。三天的活动期间还将有来自中国各地的最新和最优秀电视节目的推介会以及两场关于中国的论坛活动。但是尽管中国是这次秋季电视节的主宾国，但除节目推介会或大型的主题讨论活动之外，在影视展映单元中我们却找不到中国影视作品的影子。戛纳电视节驻中国代表赵晓慧女士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这样解释说，
因为确实也是因为中国做主宾国这活动启动的也比较晚，像您看到的这种大型的首映啊，或者说是展映这种针对某一个单片的展映首映这样的活动呢，通常其实可能就是展映方或者片商这边实际上是可能提前半年就开始启动这个事情了。咱们这边呢，可能首先主宾国活动确定的比较晚，再一个的话就是这种展映和首映活动它也会有很多的基本的条件的限制，比如说它会要求你这个节目还没有在全球任何地方播出过，或者说是制作到什么阶段，起码有一些满足一些基本的条件。那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比如说像中国的公司介绍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呢有些公司可能公司是比较合适，但是未必有合适的档期的一个这个节目能够拿出来，所以这次确实是没有单天的这种大型这种展映或者首映活动，主要就是这种集合在一起的中国的一些电视节目、电影、电视剧的
一个整体推荐、
动画片的推荐。
对
对对。
据赵晓慧女士介绍，中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参加戛纳电视节活动，但那时主要以中央电视台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为代表，后来逐渐有地方电视台参与。赵晓慧女士自2003年起就负责戛纳电视节在中国的推广工作，那么这些年间她注意到的中国在国际电视内容市场上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什么呢？
很多中国公司过来参加戛纳电视节呢，刚开始的时候都还是比较的生疏，对国际市场的这种怎么参与啊，或者怎么跟别人去谈啊，也不是特别了解，而且因为这个MIPTV MIPCOM 确实是一个比较全方位的一个，就是比较全面的一个会议，而且它的服务啊，它可以用的工具啊都很多。但是中国公司在刚刚开始来参加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就会显得比较菜鸟嘛，就是怎么讲话，可能包括他们的这个语言呐、公司的这种 marketing 的材料啊等等，都不是很好。同时也不知道怎么能够利用这样的这个会上的一些工具，但是现在经过这十几年的这种参与，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他们已经适应应该怎么来参加这个会，应该怎么去在这个国际市场上去推广自己，
就是
他
对于技术上更成熟。那么从这个内容提供上有什么变化吗？
内容提供上的话，就是早些年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些古装剧啊，可能有过在国外的一种销售的一些成绩啊业绩。那后来慢慢的，我们的动画片也 逐渐的受到很多国家的青睐，然后也包括一些电视剧，对吧？现在的一些大型的网综网剧模式都在国际市场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比如说像《白夜追凶》是在优酷平台上播出的，那它去年也卖给了 Netflix， 之前还有一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去年也是被 MIP TV 上被选中这个 Fresh TV 这样一个推介会上专门做了介绍。另外以前我们也有过像优秀的一些动画片公司，他们参加 MIP Junior 上的这种也获得过成功。
那中国这个电视产品作品啊，它主要的出口方向是哪些地区呢？就是它整体买中国电视作品的国家大概在哪些地区呢？
应该可能还是在亚洲，东南亚。就是动画片的话，我了解可能就是中东啊、非洲有一些公司也都在买中国动画片，电视剧可能就东南亚也一直以来还是比较受欢迎。另外的话就是国外的欧美的一些针对华语市场的一些观众群的一些平台，
是这样。
但是就是我刚才说的主流的市场肯定还是不是特别容易。
您指的主流市场是指欧美地区吗？
对。
根据 EHS Market 的最新报告，中国电视节目播放内容中有 49% 是中国原创作品，另外有 46% 来自国外引进的节目，其余 5% 的播放内容则是体育节目。但赵女士认为，很难就此说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更是买方或者是卖方。
现在说世界内容进口国也不是特别好说，因为确实咱们国家也有这样的一个引进的节目的一个指标和限制，而且也是
就是进入中国市场也不是那么容易。
对，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种国际合作，就合拍，就是联合研发这种。
赵小慧女士还介绍说，戛纳电视节已经在中国落地，2017年在中国杭州举办了首届 MIP China 活动，希望借此推动中国的影视公司与国外影视公司的对接。各位听众，本次专栏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用中文和其他14种语言广播，欢迎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越南语节目。
Chương trình tiếng Việt của RFI sẽ được phát mỗi ngày từ 13 giờ giờ quốc tế trên trang web của Ban tiếng Việt vi.rfi.fr.
欢迎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官网 rfi.fr 上搜寻我们的频率。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用中文和其他14种语言广播，欢迎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英语节目。
Wherever you are, you can hear our programs in English, starting at 400 hours Universal Time every day.
欢迎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官网 rfi.fr 上搜寻我们的频率。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在指中国干预美国政治，重申关税威胁。特朗普独行杀手或是沙特记者失踪案元凶。国资委评论中国经济回击国进民退说正常市场行为。默克尔每况愈下，文在寅访欧为朝鲜说情争利，马克龙法国可以协助取和。分析人士，奥朗德或2022年卷土重来参加法国总统大选。台湾、日本、韩国跨境贩毒团伙落网。台副总统陈建仁访问梵蒂冈，邀请教宗访台。哈佛招生歧视亚裔案开审，平权法反而鼓励种族歧视。朱军性骚扰案25日开庭，当事人申请朱军出庭。听众朋友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Philip 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Dab Ju》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利翁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Leon, oh, un peu de respect, respect. Vous respectée. Quand une lionne arrive à tout gérer, un de perdu, mais elle s'est retrouvée. Pas besoin d'un homme qui l'empêche d'avancer. Elle a ses règles et sa fierté. C'est pas elle que tu verras mendier. Célibataire ou femme mariée, ça ne change en rien sa façon de penser. Fort caractère, elle sait dire non. Elle dit jamais son dernier mot. Et tu peux lire sous ses paupières déterminée. Elle agit, elle ne parle pas, il y en a pas. Mais si tu lui donnes la misère du monde, elle va tout assumer. Si tu lui donnes la richesse d'un homme, elle va tout assumer. Elle mettra toujours la famille d'abord. Elle va tout assumer. Le genre de femme qui à chaque problème s'en sort. Elle va tout assumer. Charismatique, elle est sexy. Elle prend soin d'elle malgré tous les soucis. Elle prend des risques, elle réfléchit. Pas besoin de te demander ton avis. Son objectif, la réussite. Son amour ne connaît pas de limites. Fort caractère, elle sait dire non. Elle dit jamais son dernier mot. Et tu peux lire sous ses paupières. Toujours la famille d'abord. Elle va tout assumer. Le genre de femme qui à chaque problème s'en sort. Elle va tout assumer.
喜爱法广的听友，法广已开通繁体中文网，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法广简体中文网的网址是 http://cn.rfi.fr。请海内外听友登录法广繁体中文网或法广简体中文网收听和浏览新闻时事与专题节目。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用中文和其他14种语言广播。欢迎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西班牙语节目。
Sintonice cada día nuestras emisiones en español. Le acercamos a la actualidad latinoamericana.
欢迎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官网 rfi.fr 上搜寻我们的频率。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用中文和其他14种语言广播。欢迎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巴西语节目。
todos os dias, acompanhe nosso programa em português nos horários de 6h30 e 12 horas, horário de Brasília, para o Brasil.
欢迎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官网 RFI.fr 上搜寻我们的频率。